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昨天的好不好？啊，不是，上一次的。大家不知道这个课是哪天的哈？看一下。啊，之前我上次讲那个耶稣不是跟我们讲说要每天背诵我们的十字架吗？有些人没有来，大家没有不知道。不过刚好复习的话，就可以帮助你们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背十字架是要在哪三个方面改变我们的心态思想？我用英文是帮助你们记的。对不对？那 M 是或者是 material。OK, IT Interpersonal, 对不对？ Personal Relationship。 然后 F 是的，我的我的三分之二。你知道圣经有一本那个有一本书是最早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吗？对，那是放在位置是放在第一本，我最早写的，你们猜猜看是哪一本？啊，这有讲的。OK， 就这样吧，我告诉你们答案。最早他们相信最早写成那本书就是约伯记。OK， 那你们想想看，你们假如知道约伯记的话，你们在想约伯记跟我们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关系？跟这个历史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吗？哈，对不对？约伯本来非常的富有，然后他在他那个住的地方是很有声望的一个人，对不对？大家都认识他，他是非常有钱，孩子也很多，你看他有他的身份地位，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呢，他的牛羊儿女房子田地，多得不得了，数都数不清。然后结果怎么回事？一日之间怎么样？全部都没了，对不对 ？OK。然后呢？然后他经过这个事情以后，结果约伯怎么样？可是，在那个之前呢？OK， 那是跟最刚，其实还好啦。还好没有太埋怨，可是他没有，他的老婆不是跟那人说，你为什么不是那个咒诅神，然后你就死算了，对不对？可是他并没有咒诅神哦，但他有疑问，有埋怨，对不对？可是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约伯他更认识神。对，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我想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以前的风闻有你，我现在是真正认识你了。OK， 所以透过十字架的工作，透过十字架的，你要知道，先那个，透过十字架的工作是帮助我们什么？更认识神，对不对？牧师今天讲的道，帮助我们更亲近神。帮助我们更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对不对？我们更愿意传福音，然后我们对神更火热，是不是？你看，跟那个牧师今天讲的道，完全是能够配合在一起的。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能够来认识他。因为实际上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先为我们心里的，对不对？ OK， 所以呢， 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是什么？埋葬。我上个不是昨天，上个礼拜讲，对对对，这个上个礼拜。我上礼拜可能没有把它那个 organize 出来，所以也许这个礼拜我帮你们那边。
今天有那个收入那边，
收入呢？我们在圣经上面教导，我昨天不是昨天，我总是讲昨天，感觉起来就像昨天一样，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已经今天了，在收入方面呢，我们上礼拜基本上学到的就是只有一样，对不对？假如我们都还记得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在收入方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什么寄托在我们手上所有的钱财上面，或者神要给我们的钱财，对不对？我们的信心是寄托在给我们钱财的神身上。对不对 ？OK， 也许你们加了 take notes 的话，
我把这个新闻列出来啊，帮助你们。其实那个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讲马太福音五到七章，
上礼拜有些人没有来。
关于这个 mix 的这个啊，这个。
假如上礼拜来的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在讲五到七章？神山宝训可是有几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那个，对不对？这堂课是什么？信仰根基，对不对？那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后面有一段，耶稣说你们要遵守我所讲的话，因为这是根基。假如你们不遵守的话，你们风吹雨晒雨淋什么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那他讲的话呢，是从第五章开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读第五章的细节，因为就是要让你们要根基打得非常的稳。OK， 那其中一项呢，就是在你们在对钱财的看法上面要有一个我上个礼拜讲的 paradigm shift。大家有现在记得的话，不对，在收入上面，我们就要内心在支出方面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第一样就是不可以欠债。对不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第五章。
讲的那个在施舍方面，就是让我们有什么选择。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施舍，就是说，假如你们施舍的话，要怎么样做？可是圣经其实在这边都是这样子讲，你们不可以现在，就是说，假如你们现在，或者在你的信心基础上面，圣经里面教导都是说，你们必须要这样做，而不是说，假如你们怎么样，然后就可以这样。希望这些是在你们身上会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整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就是当然你们可能以前听过，可是我现在再跟你们讲，你们这方面要做一个观念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愿意施舍，或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知道，这样子可以把我们自己好像地位好像可以更高一点。不可以现在这个在美国这个社会，我知道是一个完全。不符合美国社会现在的那个潮流啊，可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人就是不应该选择。然后在信心方面，我们从小长大可能都是把信心不是寄托在自己身上的，就是寄托在我们可以依靠的人的身上啊。可是耶稣在这几天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完全寄托在神的。
OK， 所以这是三个礼拜。
那我们现在呢，开始讲 IP， 就是 interpersonal， 我们这边跟别人的关系要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在观念上的改变。五章之前面我们上礼拜也讲过是八福，对不对？其中有几福呢？其实是跟那个人际关系非常有关系的。他们是什么呀？有关系就没关系，是不是？不过那是跟神 ，OK。你跟神有关系，你就没有关系。不是跟人哈，我们通常是讲的方法是说，你跟人有什么关系的话，就可以其他的事情就不需要担忧了。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你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你这样事情应该就不需要怎么担忧了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我就提主体的那个八福里面的跟人际关系有关系的新闻。他说第五节这样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怜悯，那是怜悯还是连续？连续哈，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是第七节。然后第九节呢，是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继续往第一节看的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的。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前面五七九三节，基本上就是讲我们这个人，爵士在我们身上有个要求，就是我们要爱别人，对不对？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连续，我们要跟人家要尽量能够和睦。可是呢，很有可能，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在第一节跟十二节，他这样讲说，人还有可能会辱骂我们、逼迫我们，然后呢，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你们反而是有福的。记不记得约伯的故事？他的三个最好的朋友。一看到他发生这样子的悲惨的事情以后，他们来安慰他，对不对？是不是？啊，
没有，对不对？
我们是三个人集合起来攻击他。
就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边承受，我们每天在这边背十字架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好像很悲惨啊、可是呢，然后甚至会开始那个说长说短，关于那个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神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当你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正是那个你的福分就要来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当你更认识神的时候以后呢，你反而会更有福分。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以前的先知，对不对？以前的先知他们忠言怎么样，逆耳，对不对？他们先知讲很多的话，希望能够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可是他们却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以色列老百姓不愿意听这样子的忠言，然后他们说了很多逼迫。可是我在这边讲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你们在天上的以后的赏赐会很大。 OK， 所以这是刚开始第五章的八福里面有几福是讲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一个新的一个那个认识。然后呢，再往下呢，就开始主耶稣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基本上是马太五到十三节到十六节。
你们看的这几节觉得怎么样？比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哇，我知道
我是世上的盐。然后呢还有什么，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对不对？比如说为什么这样讲？那我们现在了解盐到底的作用是什么？
盐的作用是什么？
有味道。然后呢？还有什么？对，盐是我们都点，是我们人身体里面需要的一个矿物质。哎，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冰箱，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盐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你要把食物能够存久一点的话，几乎什么东西你都要必须要用盐把它腌，尤其是肉类，对不对？都要腌起来。所以盐有那种功能，就是防腐坏，对不对？那这边当然特别把那个味道讲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盐的身份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身上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一种味道，这样就是有当人家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好像被盐腌的感觉。我们来看那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克拉斯，这边说你们的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OK， 所以我们这个人带着什么样的味道呢？就是在我们的说话方面。别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不同的味道。我们的言语不一样， 我们讲话的语气不一样，我们反正是口中出来的声音那种怎么样，就是应该会让人有一个很好的感觉。OK， 所以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假如要做盐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说话方面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能够出来，也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可能在台湾也一样，很多人去当完兵以后，他们的讲出来的话就变得，对对，变得非常美国叫做非常 colorful， 非常有色彩的语言了。那神比如说在这边讲，他说我们的话不能够被世界影响，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不叫都是那种从世界被世界所影响而出来的话语。而是真正假如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真正愿意读圣经的人的话，我们出来的话语反而是更多是神的话。然后当我们讲出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呢，你们就发现跟我们接触的人就会感觉说，哦，这个人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耶稣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做世上的盐。然后呢，我们要做世上的光。第十四节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雷根总统，美国的雷根，他是很喜欢的一个那个一节新闻。他说那个 The City of Light Built on the Hill， 他把当然是他是比喻那个美国了，然后能够照亮全球，所以他是希望能够美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雷根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当然这边圣经在讲是讲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好像一个世上的光，然后呢好像一个城照在一个高山上面，然后那个城里面都是光发亮的，然后能够照亮那个全世界。他说你们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然后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当我们的弟兄今天要受洗，你是单身是不是？你是结婚？你是你们家第一个受洗的吗？不是啊，你是先受洗。OK， 所以他在你们家先点了一个灯，然后就影响到你，对不对？感谢主。然后呢，第十六节，你们的光呢也照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我们要有好见证。然后呢，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这点要非常注意，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自己表现出一个好的行为出来，为了需要让别人把我们看得更好一点，对不对？可是呢，其实我们的好见证有一个最终那个目标，就是要什么？荣耀神，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呢，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从十七节一直到四十八节，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呢在这边开始讲了一个很多关于，律法还有跟实践有关系的一些教导。对对，十七节刚开始就讲，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还有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对不对？”然 他继续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跟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呢，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一条，就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然后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义就是他们自认为他们的义就是他们遵行律法，对不对？所以他们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法利文士是专门那个抄写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是他们的等于是现代的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是专门读那个旧约，然后解释把旧约解释给百姓，对不对？那一类的，这种是法利赛人。那他们在他们身上，他们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是完全遵循旧约里面记载的律法。那主耶稣在这边讲呢，他说你们的义，假如我们还不能够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话，你们断不能进天国。OK， 所以二十一节开始一个第一个那个，你知道律法十诫你们听过？你们听过？十诫听过嘛？对不对 ？OK， 十诫的前面四个诫是跟什么有关系？或者跟谁有关系？跟神，对不对 ？OK， 然后后面六个诫是跟什么？跟谁有关系？跟人的关系，对不对？OK， 所以前面四诫就是你不能有假神，你不能造假神，你不能拜别的神，然后你还要守安息日，对不对？那是主要那个前面四个诫，然后后面六个诫呢，第一个是不是第一个？当然可能是第一个，就是什么？不可以杀人，对不对 ？OK。所以那是十诫里面讲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可以杀人，因为他说凡杀人的必受审判，在那个二十一节，后面那个右说那边。但是呢，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讲？他讲你遵循的不能够杀人还不够，你看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没有做过这种事，对不对？而现在这个主耶稣在这边讲，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凡向祭中动怒的，你就难免要受审判。意思说，你对祭中动怒的话，你就等于是杀了他一样，你这个人要受审判，就像杀人的人要受审判一样。OK， 然后你骂祭中，你骂祭中是拉家神，什么是拉家？”阿加是亚拉文，意思就是笨蛋啊，很靠近。中文应该怎么讲啊？中文就讲是你这个人很空洞，英文翻成 empty。因为中文人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脑子里面是空空的，大概那个意思。所以其实他说你骂弟兄是这个样子的话，难免工会的审判。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说弟兄是那个拉家的话，工会都会审判你。可是呢，比如说呢，你跟弟兄这样子动怒的话，将来那个你在天上的审判可能还更严重，意思就是这个样子。OK， 他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什么是魔力？
所以他说你骂你的弟兄是
摩朗的话，摩朗的意思就是多余。
你跟前面那个加拉只有类似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假如你批评你的弟兄的话，你就等于是在杀这个人一样，因为你在批评他的，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对不对？你批评他脑子空洞，你批评他是一个笨蛋，你就等于在批评谁啊？造他的是谁？是神嘛，对不对？ OK， 所以不要这边讲说不要批评你的弟兄啊。所以在创世纪20章，对，基本上有两个地方说，第一个地方出现是在创世纪20章，所以呢，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赶快把礼物留在坛的前面，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OK， 所以你想要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你这个人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人先有好的关系。这个又跟我们今天听的道很有关系哦，对不对？牧师讲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然后去亲近神，对不对？然后跟神有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可是，在那个之前，假如你跟人之间有不好的关系的话，你有一件事你要先去做的，就是要先去跟人那个关系恢复了，然后这个人再来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因为有一个那个东西阻碍在你里面的话，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好关系。那这个当然同样的跟祷告也很有关系。OK， 那个 ，Yes。批评他们呢，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神把这些人放在圣经里面，是让我们有一个警戒。说你要这样子骂，是不要这样子骂你的弟兄，那你儿子也算是你的弟兄，对对对。可是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笨，整天就在那边玩你的电，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来跟你的儿子交通。OK，然后再往下看呢，在27节开始呢，律法上面还有一个教导，就是怎么样，不可以奸淫。OK， 所以这边特别讲到那个男跟女之间的关系。28节，我们大概有很多人应该蛮熟的。我们通常讲不可奸淫，就是你不要去做那个那件事情，对不对？你做的话，你才算是犯罪。
主耶稣在这边讲的，他说你看到妇女你就动了一念的话，你这个人已经跟他犯了心。哇，那个美国人叫什么，那个bar又高了很多了，对不对？现在正是讲主耶稣讲的，他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把它丢掉。你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然后呢，讲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把它丢掉。你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嗯，我想主耶稣这边主要是把那个，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更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就动了什么念头的话，比如说 要把这个想法能够更深蒂固的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动了什么念头的话，他说你甚至要把这个眼睛就挖出来把它修掉，因为这个眼睛让你犯罪。然后你的手叫我们跌倒，所以说你就把这手砍掉，不要让这个手让你犯罪，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他说你还继续因着你的那个肉体的一部分让你犯罪的话，你这个人有可能会在地狱。
也上礼拜我讲的中间是觉得，然后头，然后发现我们这个人是有灾，但就是后靠在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说发现有眼睛，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动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就会进到我们的魂里面，
然后我们魂就开始，
你知道魂是做什么？思想、感情，还有什么？意识，对不对？是在我们魂里面的。然后我们的手掌如果做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魂的话，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解决掉，你知道我相信神真的，比如说他真正的意思呢，不是说可能还超过那个，你说我们都需要眼睛，我们需要我们的手，对不对？我觉得主耶稣他的意思超过那个 physically 把那个手砍掉或者把眼睛砍掉。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说，那个假如你们的身体想要犯罪的话，你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嗯，好吧，可以。我们有一个什么叫我们的？就是有一个人的血，然后有一个黑的血，对不对？那你本来只有这个人的血的话，这个人先黑的血就他，等你这个人得救以后，黑的血进入到你里面，你以为他住在里面是来度假的还是来做工的？做工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假如你的身体上有任何地方会让你犯罪的话，你们要求一件事情，要祷告，怎么样？你要 activate 你的 Holy Spirit 在你的里面，来，我说你可以请他来把自己的你的眼，
你的眼看的东西会想念头，然后你的手就会想要去也许抠那些东西或者什么的话，
或者是触摸那些东西的话，神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要到神的面前去求 Holy Spirit 能够把 在你的火车上面写的是。
我跟你们在你们查彼得前书的时候，希望也讲过，我们这个人得救有三部分，我们的 spirit 得救，我们的魂得救，还有我们的身体得救。体、灵魂、心都是要得救。
所以得救的人呢，灵已经得救了，然后身体呢是将来会整个的得救，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将来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这个魂呢，是现在正在运行当中 ，in the process， 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见主之前呢，从我们现在到见主之前，这个是靠 Holy Spirit 来拯救我们的魂的地那时候。谁说没有巴黎？即使烧掉了，那我们巴黎其实是土做成的，对不对？那土都是那个沙子的，但是反正是有化学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假如神可以把土变成我们的肉体的话，神难道没有办法把你烧成的骨灰，然后再变成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吧，应该不是这种样子，肉体的样子，会有一个，会有一个，不知道神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可是神说是很荣耀的一个身体。所以不要担忧，你那个烧成的骨灰，你把它散布在海里面，神都可以把它重新再拼凑回来，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OK， 而且这是将来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为那件事情再去担忧。OK，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他说：“你们听见过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别人对你怎么样不好的地方，你就怎么样抱回去，对不对？”跟你讲说，我告诉你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拿你的右脸怎么样，左脸也送上去。OK， 然后四十三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怎么样，你的仇敌。”所以你现在心里面赶快想，我那个最恨的人，那个人是我要去爱的一个人，希望都是你的家人。对，可是那是在没有恩典的时代，是不是？那现在是恩典时代。对，所以我上礼拜讲那个思想思维转换，对不对？paradigm shift， 180度哦，完全的转换过来。所以你们光爱你们所爱的人，有什么档次呢？他说税吏不是也这个样子吗？税吏尤其是爱那些愿意付税的人，对不对？你们单凭你们弟兄的安，与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四十八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哇，这句话就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有多完美吗？他说我们要跟天父一样，要跟他是一样的完全。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到吗？不，OK，所以我
我刚才讲的都是这个都是在我们里面种下的，我们要完全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个工作，就是把我们能够弄得更完全。 OK，
第一我们在人面前的行为要怎么样？
在律法世界的后面六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要超过律法的。那这个呢，主要是在马太五章17到最后。公园有些经文当然跟那个 M 有关系的，也有跟那个 S 有关系。所以你们要把它标准出来。不过基本上五章的后半段就是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往马太福音往下看，六章第14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再往下第七章开始，你们不要论断的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或者用什么良器量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然后继续往下看，你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无论何事，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或者呢，就是总结。Okay.
所以我们怎么样
对别人好，当然神也是对你好。
可是当你想到你要对别人不好的时候，神也照样会对你不好的话，你就要好好考虑你
是不是要这样子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感受这个。
对，这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到这边了，
越来越干了。我们的记录卡，然后我们再往前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开头，那个八福，八福里面呢，至少有三样是跟我们的地位有关系。在第五章第三节，这边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第四节呢，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证。好，第十节呢，其实跟那个第三节是很类似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假如你们觉得要自己要跟天国有关系的话，有些事情，比如说在这边讲，我们必须要做的。什么叫做虚心？虚心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当你看它的那个字用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呢，虚心的一个虚心的人呢，就是一个在他自己知道在他的灵里面贫穷的人。其实在马太福音那个往后看的话，第十一章里面他说，那个施洗约翰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吗？然后他派了一个门徒出来问耶稣基督一件事情，因为他被关在里面，他非常的那个沮丧，因为他讲，假如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是他的那个 cousin， 你们都知道吗？他的表弟应该是旁边还是表？是表吗？在太太那边的啊，是表。然后那个神甚至跟他讲说，他的表弟他连那个绑他的鞋带他都不配，对不对？意思是说他的表弟，他觉得他的表弟一定是将来是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然后现在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了，好像还没有人来救他。后来其实他那个被砍头，你们知道吗？就那个不久之后是被砍头的。所以他派了一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基督，他说：“你是那个我们所要等待的人吗？”耶稣基督没有很直接的回答他。耶稣基督说：“你看我所做的事情。”他叫那个人跟他讲，回去跟那个施洗约翰讲说：“你看我这个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我到底的身份是什么。”他说：“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行走，这是主耶稣已经在做的。长大马蜂的呢，得到了洁净，聋子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然后呢，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穷人这个字呢，其实跟那个虚心那个字呢，非常那个类似。所以一个穷人呢，有福音传给他们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虚心，他们觉得他们贫穷，当然是在外面的贫穷。所以像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灵里面贫穷的话， 谁都在这么想，你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跟神的之间那个地位呢，我们取了一个心态，是我们是一个虚心，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贫穷的一个心态的话，神会祝福我们。 OK， 那第四节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个哀恸呢，通常是跟那个跟我们这个人的那个罪有关系。所以假如我们这个人是愿就会能够越问我们的罪能哀恸的人的话，今天讲说我们必得到安慰。然后清心的人有福的，清心呢就是 pure in heart， 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渴慕，就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是一个纯洁的心。然后主耶稣说，假如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你里面的话，你有福了，因为呢，你们第一个见证，就是你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你们的地位是那个心境，你必须看得到神。OK， 所以那是那个八福里面的几个福，跟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地位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态要做一个调整，我们要虚心，我们要虚心，我们要知道为自己的罪哀恸，我们要愿意做一个清心的人，就是 pure in heart。 OK，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在五章最后几节经文，五章三十三节开始，当时你们有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以背刺，所起的刺总要向主行走。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小镇；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以指着你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这个我有亲身的那个认识，头发越来越白，可是没有办法变，把它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呢是从恶里出来。哇，这几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啊？不可以起誓，然后跟神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嗯，我不知道，我去，对呀。对对对，我们的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的。你们记不记得在你们在小组里面，你们都是在小组吗？对，我上次问过，都是在小组。记不记得你们在查彼得前书的时候？对，刚查过，在第二章里面，彼得又把一个我们这些信主人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讲出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在第九节，他说你们是什么？拣选的族类，对不对？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呢，目的是要叫我们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的美德。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有一个新的 title，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知道，你们有一个新的 title， 就是你们成为了祭司。哇，以后你们做个台词，Priest， 然后画在这里。OK。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然后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我觉得呢，在这边他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指着迁徙式，你不可以指着地徙式，你不可以指着正殿徙式，你甚至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徙。这边有个，这边有个意思，我觉得就是神在似乎在教导我们，我们这个人不要做一个所谓的，刚才不是我们讲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吗？文士跟法利赛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批评他们的一句话，很严重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什么，其实在马太福音出现了十几次，对，假冒为善，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如我们去看那个雅各书的话，在第五章里面，这边也讲那个保罗写给雅各的那个信里面，不是，这是雅各写的信，这个跟保罗没关系。对，我刚才讲的话 ，OK， 雅各写的信，那他讲的，他写的信呢，跟保罗其实讲的不是跟主耶稣这边讲的几乎一模一样。他说：“我的弟兄们呐、啊，最要紧的呢，是你不可以歧视。”不可以指着天启示，不可以指着地启示，无论何事你都不可以起，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审判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里面呢，只有这个地方把它翻成审判，其他所有的地方呢都翻成是什么，假冒伪善。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审判。所以雅各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起誓，你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假如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这个人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很多人会做一件事情呢，虽然今天他说那个遗起的事呢，总要向主行走。可是很多人呢，跟神起的事呢，他不去行走。他没有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我看过很多人的见证，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那个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去跟神讲，他说神啊，假如你能够帮我找到工作的话，我就信你。假如你可以医好我的病的话，我就信你。假如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信你。可是当那些事情做成，神在他身上做成了以后，通常怎么样？失踪了那个人。他又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谢谢你，拜拜。”OK。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闻主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不要起假誓，因为我们这个本人没有办法 keep 我们的 promise。我们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才说我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可以做得到。当然，我觉得呢，这个跟我们的圣洁的。是圣洁，跟神面前的圣洁有关。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然后马太五章33。你先等到神面前去忏悔，让他原谅。你知道神的宝血，我也有。
可是你需要真心的去忏悔。所谓的 repent， 你知道 repent 是什么意思？ repent 是不是跟神讲说，神啊，我就是最需要被你的发泄去忏悔？那当然是需要的。可是还有 repent 有一个意思，就是180度的祷告，没事哈，你不要再去做那个事情，不要再继续尝试。所以 repent 就是两个步骤的事情，你求神原谅，然后你下定决心不要去做，你那个圣灵帮助你能够接受。OK， 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第五节呢，他说你们要祷告，这边讲说你们要祷告，不是说假如你们祷告的话。所以主耶稣在五六七章里面讲的这些话，都是你说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是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我们这个人跟今天那个节目师的讲到也很有关系，对不对？第二个节目师讲的第一是什么？你们要是祷告的人，对不对？那这边讲的说你们要祷告，然后呢第六章你再往下看的话，十六节他说甚至讲到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是说假如你们要进食的话，而是这边讲说你们要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戴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就是要让人看出来他们是在进食。然后我们再往马太福音第七章往下看的时候，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这个是不是越跟祷告有关系，对不对？那你们知道，你们刚才我刚刚跟你们讲，你们有一个新的什么 title， 那个名牌，你知道 priest 是做什么的吗？回答你的问题， priest 是做什么？那个新的 title。OK， 旧约里面的 priest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为那个百姓献祭，对不对？献祭的那个功用呢，就是假如百姓犯了罪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的祭物带到祭司面前，说：“请你把我这个献给神，那这个用来赎我的罪。”OK， 所以他那个祭物呢，圣经要讲，他说是没有瑕疵的。那我们是现代的祭司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去上过课，怎么样去献祭吗？啊，怎么样去杀牛杀羊？不需要了哈，我们现代的祭司不需要去上那种课。我们现在祭司，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献祭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什么祷告带到神面前来，对不对？那刘牧师讲说，通常我们的祷告都是什么？为自己，对不对？然后有的是意思说，不是你们做祭司的话，不是光为自己祷告了。OK， 其实祭司的工作是为百姓献祭，对不对？你们要为百姓的祷告，尤其是特别那个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更不知道怎么去跟神祷告的人，你们更需要为他祷告。所以那是很重要一个工作或者我们的地位。
成为君尊的
新生的祭司了，还有什么？对啊，属神的子民啊，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
就只剩下第七章了，对不对？我们五章跟六章已经讲过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呢，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房的人也少。你们有没有感谢主啊？那个门是很窄的，可是你们都找到了，对不对？你们是蒙拣选的门类。假如不是因为我们蒙拣选的话，那个门小到我们通常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全部都在放在世界上面的东西，那个门是很大的。我们经常在世界上面想要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工作、新的公司、新的领域里面，哇，我们会非常的开始之前，是吧？就要先开始投资了，没时间开始了。那个门是大的，你要追求世界上的事情，那个门是大的。可是你要追求永生的话，那个门是小的。但是你们被拣选了，你们找到了那个门。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然后呢，只是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再往下看，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Okay, 这边是讲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应该从我们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生命活出来？ Okay, 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要结出好果子出来。因为主说呢，他是凭着我们的果子来认我们，所以凡称呼主耶稣主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们要保持你们是成为一个神国的子民，被拣选族类的话，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们要遵守父神的旨意。因为当日必有许多人都有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哇，听起来不是在做神的旨意吗？是不是啊？是在传道赶鬼行神迹。但是我明明是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上礼拜五，我想我有蛮很强的告诉你们说，在钱财的那个使用方面，你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指示你们。圣经教导说，你们没错是要施舍，可是你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告诉你们要施舍到什么地方。他说这边你那个。有人奉着主耶稣的名在赶鬼、传福音、行神迹，可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如此认识后，我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做出神的旨意出来的事情。OK， 所以在我们人跟人相处的关系上面，在我们的钱财的用的上面，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带领我们。传福音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一定赶鬼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事情。OK， 完全要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人呢，还是能够保持我们在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别人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人是被拣选过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确定我能够进天国的。人家一跟你接触，他们就说你是基督徒，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要做了那地步我才能进天国？不是，不是哈。
我想神没那么严厉。你记得我跟你讲说，那个我们的人得救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灵就活过来，对不对？我们就得救了。我相信这个得救是神是不会白的，可是我们这个魂。要能够完全得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出来的话，就是跟我们这个魂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身体将来死了就埋起来就坏坏或者烧掉，可是我们以后有个盼望，就是我们会有个新的身体。所以在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圣经里面有教导，
就是。我们这个人在魂方面能够多活在世上，能够多荣耀神，决定我们将来在整个国度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多少的奖赏。那神圣经里面就提到那个冠冕，
那冠冕你知道有大有小，然后冠冕上面珍珠宝石有多少，然后是金做的银做的还是铁做的还是塑胶做的还是木头做的。神当然在这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那个跟我们将来得的观念非常有关系。可是神也说，神也在圣经里面讲，他说那个他那个说那个十二个门徒，将来他们看到在那个天堂里面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把他们的冠冕摘下来，然后抛在那个主的脚前。所以我相信你到那个时候，虽然你看你在你的世上你的那个魂有得到了多少的更新，来决定你的冠冕的大小或者荣耀度。直到最后你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那个观念对你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你要的只是耶稣。神是想让我们帮助我们至少有一个目标我们去追求，圣经讲说人没有百姓没有意向会怎么样，灭亡或者放肆，对不对？没有目标的才是在世界上活着。神不要我们这些信的人，反而说叫我们世界事情的上面叫我们不要再去追求了，那我们就没有其他的目标了。那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是在那很放肆、灭亡啊，毫无目的的活在世上。然后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有个追求，就是我们这个人。还有一些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需要对付，需要被解决的。这个东西死得越彻底的话，整个荣耀就彰显出来越彻底。第五章最后一节，他说我刚才讲过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的完全的就是你这个魂部分，你那个老的部分完全出现，那个已经完全。然后你是完全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过你的生活，真的才叫完全。当然很难达到那个境界，可是神要我们把那个目标放在我们面前，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出来。他说将来我们去见神的话，他说我们是 measure by Christ， 神拿一个那个尺来量，说你有多少耶稣的身量。而且是你一点像 baby 一样的话，哇， 道吗？就是神会很伤心的。你看一两哇，99%耶稣的身量，棒。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这个人要老人要死的越快越好，然后真正的灵能够在我们越多越来越多的上去。
然后神说有个观点在天上在等着你，假如你是完全的人的话，那个观点不知道有多大多亮，但上面都是20克拉的钻石，然后纯金做成的。 OK， 这个只是神把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放在我面前。最后一次，yeah. 我比较顺 like one minute